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下礼拜中元节，礼拜二是吧？那中元节对佛教弟子来讲，僧团是僧制日，就是节下的圆满日啊，我们也叫做佛欢喜日，就是很高兴，僧团都能够按照律制来节下。完成一起的这样子的共修。那么这个起源是因为印度在这段时间啊，从4月15到7月15这段时间都是雨季，出外也有很多不方便，所以就干脆制定这段时间，因为平常都分居在外啊，就聚集回来升起来啊，一指道场一指大众来进行共修。那我们比甲民俗宗教会觉得这是鬼门开啊等等等等的一些民俗的一些忌讳跟信仰，各有所说。由此就更可以知道你信什么道理，你就会发生什么想法，出现什么样子的行为，对不对？那这种活在自己约定成熟的所谓文化氛围里面，其实你只要生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你几乎就是不由自主的必须要盖瓜承受这样想法这种做法，除非你有机会突破这个文化的氛围，去接触到其他的可能性，比如说像我们有机会出国念书，接触到不同的异文化，你再回头观察跟思维我们过去一直以为都是那个样子的东西，其实就有不一样的角度。那么我们为什么会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接受这样子的文化氛围，其实都跟我们唯识家所说的种子性啊，种子性，或者是简称叫种性，就过去生栽培此生相应的缘，以及得到此生的一手果报，继续相续依照习气所创造的业果相续，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就是唯识家用来诠释佛法不共见所谓的缘起正见，而缘起正见是用来解释一般人都接受的因果观念。因果观念可以说是任何世间道理合理的论述。我相信只要你不信因果，几乎我想在世间道理上都说不过，何况佛法。可是问题是各宗各派不同的宗教解释这个因果，各有各的善巧。佛法解释因果观念的说法其实就是缘起论啊，缘起论也就是佛法不共于其他宗教哲学科学一个非常独到的见解，一种观点。所以我们此处呢就已经进到了非常重要的，我们前面一大段约我们上礼拜的节前来说，就是从几个经证来证明我们需要有一个阿赖耶识这样的一个观念。那简称阿赖耶识的体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礼拜所说的三相。很多人都会去论它的体性的增旺啊、和性啊等等，其实就唯识来讲一直都不是它的正说主要的论点啊。那么你会出现所谓的有漏，出现所谓的无漏，那都是一种分别啊，不是实有漏无漏的分别性。那么于中真的能够谈的就是阿赖耶体相的三相。那么也就是说自相，自相就是摄藏一切法的因果性。你说阿赖耶识是什么？阿赖耶识就是把一切法的因果摄藏为自性的那种功能，对不对？就是我们去记忆啊，我们去推断，我们去认定，我们去分别一切法因果相续的关系，产生这些名言之见的由来，其实就是来自于阿赖耶识这样的一个作用跟功能性。那么于是呢，从这个自相再分出所谓的因相跟果相。而因相跟果相其实重点不在因跟果那两个字。因相的意思是说它能生万法，就是说 他具有的一切条件是升起后有法必须要接受的限制。果相是指什么呢？果相是指他虽然名为一法，可是他也接受所有先业所引作业性的改变，也就是说他没有常性，他没有不变异性，他没有主宰自在性。也就是说一切法的声音他一直不断地接受先业作业的改变，等到他缘成熟相应和合现行一法的时候呢，他又会约定限制他升起的太阳跟范畴性。我讲的比较抽象一点，简单讲，现熏种改变了未来升起条件的可能性，种生现他又约定了现行果位上面的特性，而这个特性当中他的作业又继续改变未来发起所有果相的可能性，如此就这样子相续不停。可是于中还是有些本体论者呢，他非常好奇说，你到底真的有那么一个东西吗？唯识的说法说有，可是问题重点在怎么描述它有，它是怎么有法。唯识也说它无，可是你要去正确的说它怎么无。所以唯识不是一向讲有，有人说唯识法相是有中，不对啊，他讲有条件的有，你说他一向有吗？唯识不主张。唯识也讲无啊，唯识也讲空啊，可是空也是有条件的名之为空，也不是一向说空。所以唯识一向在佛解释密经自说他是中道，他是讲中道实相的，他不是有中，他不是空中，也不是另外立一个中道中啊。所以他有条件的说有，有条件的说无，而去辩证你如果一向说有一向说无的谬误跟过失是什么，整个这个辩证的一套观念跟观点，就是唯识家安利阿赖耶识用种生现现熏种，也就是我们本文要讨论的种子熏习义。所以本论呢，或者是唯识的中见，如果你能够把种子熏习义确实都弄得清楚明白，在教理的部分算是及格。如果连这个部分都不明白，你空有其他的论理的结构啊概念啊，其实都会容易走偏掉，因为你没办法奠定佛法不共的缘起正见，也就是所谓的罪性空罪圣空性。那么我们上礼拜就大概讲了这自相以及所谓在别别开出因相跟果相的关系，其实说的就是这么一件事儿，它不过就是一个种生现现熏种，显现出有本体但是也要带心熏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你不能够主张决定有本体，你也不能主张一向只有心熏，你各执一边之词都不能够成立。所以在我们十门分别当中的第七门本有熏习义这一段里面，有一个蛮长的论文在谈三家的说法。唯识宗里面呢有十大论师，主要的十大论师并不是只有十个论师，有十大论师的宗见，别别特别有他们的强调。护月论师主张本有论，难陀论师主张心熏论，都跟当时不害佛教的主张有一定雷同的关系。如果要比照到现在来，那么本有论比较接近如来藏佛性说法啊，那么心熏论就比较主张缘起性空的中观见。所以你决定太去强调 本有佛性，或者你决定强调一切法无自性，对唯识来讲都觉得不能说是错。可是呢，你这样子一向强调本有跟心熏，其实是有过失的。我强调哦，不是说那种说法不对，而是说如果你一向只主张本有佛性，或者是无自性唯有熏习，熏习意思就是缘起嘛，对不对？一切法是缘起性空，你如果一向主张缘起性空，一切法无自性，你一向这样主张有过失，但不能说是不对。你一向主张唯有本有佛性啊，就不允许所谓的缘生缘灭，这种偏私的说法不能说不对，但是有过失。那么怎么样去避免这样子的过失，而又能够兼具这两种论述的正义，这是我们这一段文，就是第七本有心熏论里面非常重要的。我很乐意啊，慢慢的跟各位来共同学习这段文。这段文的误解造成了大乘三大宗之间辩论不了的问题，其实都来自于对于唯识宗自己的说法不正确的解释，乃至于呢，可能都代表了对于自宗的经文法义有了不正确的诠释。不要说诠释哪一个对，诠释只为了一个目的，对不对？出三界了生死，以及在一切法毕竟空的前提底下，为什么足以安立菩萨行？在空与不空之间的无二正见当中，你怎么能够诠释而不会变成是一个导因为果、导果为因的套套逻辑？乃至于呢，从安立正见找到止观的下手处，最后成就最圣道，这才是目的，而不是主张哪一种说法谁高谁低。过去的判教，纵使把大乘分成三大系的判教，也不过就是论根，各自讲善巧。可是今天呢，大家都在讲谁的诠释是对的，然后呢，在比较诠释在了不了义上面的高与低，这其实呢，都是学术啊才会搞出来的事情。对于修行来讲，目的是什么？成佛做主啊，出三界了生死啊，正涅盘成就大菩提啊。如果你不把你的诠释导引到没有谬误的成立成佛做主，出三界了生死，正涅盘得大菩提这样子的一个正果上面，你的任何论述其实都是有过失的。我们今天的诠释只是要避免，因为用名言都是有限制性、有范畴性。你怎么样使用名言而能够善用名言，不受名言的系缚，这是关键因素。你要去懂它的理，能够正确的去会释，会释就合会啊，它的经论的文，不要变成相违的过失的说法。如果你把佛法变成佛陀自己在讲议论，佛陀在讲矛盾的话，我觉得这不是好事儿啊，这不是好事。所以你怎么样能够会释，你怎么样能够辩证，这可以说是我们学经读论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在白板上的下方，我写一个理学家建议我们修学的三次第。第一个次第就是问学，哎，你看哈，理学家用这个字很有学问哦。你不带着问题来学，其实是有问题的，对不对？我只是要学个东西，长个知见 ，for what？ 你肚子不饿，你来吃饭干什么？你没有肚子饿的想法，你干嘛来找饭吃？不会有这个想法嘛，对不对？一定要解决一个问题嘛。所以佛法以及你学到的东西是为了治病的嘛，解决你的问题嘛，治你的病的嘛，不为了得知识嘛，对不对？所以佛法才会说，当你消归自性之后呢，归无所得。哎，所以问学这两个字，你看，很有学问吧。而佛法自己的说法就是闻所成慧，闻所成慧要闻什么？要闻四圣地相应法，要闻四间的 因果，出世间的因果，你要选择怎么样听闻，态度要对，闻法的内容你要求什么法，要怎么求，求这个法要得什么果，那因缘果的建立你要完全用你的闻所成慧来圆满它，这是佛法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然后呢，第二个思慧，佛法讲的思慧是什么呢？其实大家都以为思慧是思维辩证，其实不是。思慧是决定你的志向。经过一些防难，经过一些问答，自己跟自己商量，然后呢，决定出我人生的方向，决定出生生世世我应该要追求的东西，决定我过去犯的错误是什么，决定我要厌离这些过失，做出正确的决定，让你能够做出无怨无悔的行动。在基督教呢，叫做觉志，像我们皈依，皈依也叫觉志，决定你的志向。当你经过闻慧，然后专精思维，产生了这个正确的决定，一个无怨无悔的决定，我们叫做思所成慧。这种人多半都已经进到加行位，软位的那个道火已经升起来了。入到软位的行者啊，已经不用老是拿鞭子在后面了，鞭策啊，你要努力啊，劝你要好好修行啊，不用老是鞭策了，自己会上路。可是当然还是要时间去栽培他的智慧啊。所以呢，第三个理学家说啊，辩证就是修慧，彻底根除你错误的有漏种子，对不对？从扶助它的现行，亲近它的种子，永断它的种子，亲近它的习气。就佛法来讲的修所成慧，就有三个次第。第一个是扶助现行，至少让它不发作嘛，有而不发作。第二个，根本把它发作的那个清因缘拿掉，对不对？替换掉，用一个无漏的道地，把它的有为有漏的种子对治掉。可是对治掉之后呢，你过去的那个三业啊，剩余还有余留下来的习气，还要把这个习气透过在菩萨行当中完全清净，这是修所成慧。这个在理学家称为叫做辩证，这当然是我对于理学家这三个次第的一个解释哈，我把它合到楞严经所说的闻思修入三摩地。而闻思修的目的就是要入正定，三摩地就是正定。正定指的是什么？大般涅槃，你要能够入一切法的涅槃法性上去，对不对？专心一意的去证入这样子的涅槃法性啊，这大概是整个修学的目的，而不是停留在我怎么去解释这个因果。解释因果只不过是锻炼你的正见，你的正见你怎么样诠释，都应该要避免过失，而不要落到一种因明学的过失相而自己不自知，老是说别人错自己对，这是可以讨论的，这是有方法辩证的。那这是我要谈的事情，所以我特别上礼拜略掉了这段文，这是要补在哪里呢？补在你们上个礼拜十门分别当中的第七门。我上礼拜只写了三科，对不对？上礼拜的第七门是不是只写三科？本有论、心熏论跟和声论三个。那么在这段文的当中的细科又是白板上今天所写的这样子。那么他的文义呢又在哪里呢？又在我们这十六开本的第二卷十五页的后半段啊，我们这个成为是论研习的，好，在哪里呢？在好138页，在138页。可是138页这段文虽然是重点，可是138页之前的这段文，从130页开始，别结种子，这是成为是论研习这本书普贤法师的科判啊。那我们上次的科判就是什么呢？就是叫做十门分别。用十门来广分别种子熏习义，这段文一开始就非常重要， 这段文我一点都不打算快，慢慢的逐字去推敲，让你们去好好的随着文起惯起思维，你们自己跟自己讨论一下，到底你过去对于佛法缘起因果、缘起正见、因果的解释，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自己去检查一下啊，不要还没有学遍一切的佛法就自己找边站啊，老是用一堆成见来互相找茬，然后找了一堆自己的佛法之见上的困难跟问题。好，我们就请各位用成为是论研习这个本子。好，一开始我们就来谈这个十门分别，从一切种相因更分别。一切种相是什么东西呢？是我们前面自相、因相、果相的哪一个相？啊？不是自相，因相。为什么呢？因为他先讲自相嘛，再讲果相嘛，然后接着谈什么因相嘛，就借着因相就开始广分别因相。因为因相是能生万法，我们又讲阿赖耶是所执一，是一切法的根本生因，对不对？所以要谈的因相是要一开始要先切入的点是在这里，所以一切种相就是我们阿赖耶三相当中的因相。对因相这个部分呢，应该用十门啊，十种角度要好好的再来给它解析一下。首先呢，就出题。那么出题的问，就用一个真问来问：此中何法名为种子？我们所讲的种子，它的体性是什么？它的不共的自性是什么？它的论本文说，什么叫做种子呢？种子就是所谓的本事。好，阿赖耶是经过于老师他归纳，总共有十种译名，本事是其中之一。那么为什么这边用本事？是因为声闻乘的经论当中有一个雷同于阿赖耶识的观念，叫做根本事，把根拿掉，这边就用本事两个字。这个本事指的就是阿赖耶识根本事、穷生死运、阿陀那识、心，通通是他啊。在本事中其实是加上一个有字，有以下这样子的一个功能。什么功能呢？亲生之果，功能差别。亲就是不共的意思。缘也能够生法，可是缘只能够当助缘，它不是所生法的不共特性。造成这个法跟别的法不共的特性呢，是由谁提供的呢？是由亲因缘，也就是种子性提供的。所以这个所谓的种子呢，藏在阿赖耶识或者是叫本识当中，它作为什么？一切法能生的亲因缘啊。那生是一个假名呢，生是一个概念呢，你把生圈起来，它为生起一切法当做什么？当做亲因缘。请注意，请不要读文的时候就这样，它亲自生出，那意思就是说种子自己可以生出一切法吗？不对啊，自性不生法的，一切法没有自性生的。一切法如果自性生，它不带他缘呢、啊，对不对？如果有一法它能生他法的话，它就一直不断的生嘛，对不对？那生出来还得了啊？你宇宙如果空间是有限的，恐怕它已经充塞宇宙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千万请注意，一切法能生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因为它理论上根本就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他如果不等待缘和合相应，他根本不能生。所以纵使你是亲因缘，你是自种子，他也都不自己会生。好，请注意要讲这个观念。所以你在解释这个话的时候，你自己就要小心了。他只是给生起一切法这件事儿做什么？做亲因缘。亲生这两个字要这么麻烦去解释。他给能生起一切法做亲因缘，请注意那个缘，那个就是条件，提供所生法不共特性的一个条件。而且呢，这个种子虽然能生起法，可是它能生起法干什么呢？它只是一种功能性，它只是一种功能性。功能旁边，功能括弧旁边就写自性， 他给那个国法干什么呢？给这个治国呢提供一个不共的特性，就是自信，就是功能。他能够升起治国，治国就是自信。他能够升起这个自信，给这个升起自信国法一个亲姻缘的条件，依止于这个种子，又可以展演出哈，又可以辗转相摄出一切法的差别性。所以呢，自果功能差别就是一切法的自性差别。所以唯识怎么样来定义一切法？从自性差别义来定义一切法，对不对？要讲它的不共特性是什么？要讲它跟别的跟它不一样的法之间的差别是什么？要讲人，好，人有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对不对？可是问题出生也有啊，我们用两只脚走路，对不对？我们有大脑的功能，它同时讲了我们人的不共特性，它同时也讲了人跟别种不同的生物之间的差别，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要界定一个法，你必须讲它的不共特性，你也必须讲它跟别的东西的差别在哪里。所以我们说啊，我们要说明一件事儿，一定要讲这个法的自性差别义。为什么用这么多的麻烦？我们现在就给一个概念，对不对？你就是丽华，你就是一家，你就是某某人，名字并没有办法必定表示差别啊。你那是蔡奇阿米啊，阿贝安诺，对不对？像我们认识一个师姐叫洪淑芬，嚯、哦，拜托，你打洪淑芬到 Google 里面去，出现恐怕不晓得多少笔资料啊。问你里面每一笔资料都不见得是同一个人的，行不行呢？廖成林或许还比较独特，大概还找不到。你如果打 Google 打廖成林，大概出现的资料都一定会跟我有关系，大概会是。可是纵使如此，这三个字也不是我能够独有的。如果真的很有名，以后大家会继承变成廖成林 second， 廖成林 the third， 对不对？第三世、第二世这样继续下去也不一定啊。所以这个名字并没有办法被我这个人独占，因为它不过就是个符号嘛，对不对？这个符号，我纵使拿这个符号去申请专利，也不过在这个专利失效之前这段时间，法律上用中国字的这个国家不允许被用而已啊，对不对？我翻成其他的文字照用不误啊。所以这些都是在有违法的条件底下去建立的自性差别义。所以重点是要讲这个主体到底它有什么不共特性，它又怎么跟其他的法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所以我们说一切法是什么？一切法只不过是用这些自性差别义来去界定它的范畴，对不对？你不过就是用你的独特跟差别跟别人产生不同的主体性。只要有人能够跟你的自性差别义相似，那难道他就是你吗？你就是他了吗？不能说是，只能说你们是一卦的一类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只不过是属于我这个范畴性的同一类。所以佛法在白法当中就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叫做什么？众同分。我们把共同具有相似特性的一群主体当作是一类，所以我们只不过是一类当中的一份子，共同享有某一群特性的族群，如此而已。以至于你的独特性是什么，其实很难论断。而我们这边的种子性是什么呢？就是能够给升起一切法自性差别义的主体提供一个亲姻缘。很麻烦，对不对？提供一个他建立这个不共特性的条件。不要忘了，他的自性差别义这个不共条件是由亲姻缘的条件所建立的，表示他是关带，关带于种子给你的限制性，于是你采用它的限制性建立你这个法果相的自性差别义，行不行呢？比如说我们再讲一个简单的道理，比如说现在我拿个磅秤在地球上称我的重量，我现在大概62公斤，好，62公斤是你的绝对体重吗？你到地球上嘛，你到月球上就变成六分之一了，表示你的体重被什么都决定，被你所在地的地心引力跟你的关系来决定。那物理学家就讲了，那么除开所有的重力条件之外，你有一个质量，对不对？ 那个质量其实是什么状态？其实是你的能量转换成质量的状态，而这个质量会被你所在地的重力所牵引，用一个度量衡度量出你是多少 kg 多少重量，对不对？而这个当然是你的啊，我是62公斤并不代表你是56公斤他的85公斤嘛。那么我具有62公斤这个特性是在这个条件底下创造出来我独一无二的特性之一，行不行呢？而这特性是由谁决定的？重力跟我的质量之间的关系决定的。你不能把这种关系创造出来的一个度量衡的现象当作就是我，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度量衡之后的结果，不是一切法的本质，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接受的。我们如果不经过度量衡，我们如果不透过一个仪器，如果我们不透过感官知觉，我们是不可能认识一件事情的，对不对？而你只要经过感官知觉，你就经过你的度量衡嘛，而且受制于你认识这件事情背景的条件跟你自己本质性之间的一种关系。你如果对这种关系莫名其妙，你根本对它的论断都是错误的，行不行啊？呢就是说你当你不知道缘起的时候，你讲什么都是白搭的啦，都是虚妄分别的，不能说是错，可是说有条件的对你自己以为是而已。可是当别人换成不同的度量衡，换成不同的标准来论定谈这个关系的时候，它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大概只有我讲这段话会把它讲得这么复杂，不过背后你们应该要懂它的意思。我们所有的种子只不过是提供创造一个法的独特性，就是自性差别义它的牵引源，对不对？它的一种造成度量衡这个结果的关系啊，关系等关系函数，应该这样讲哈，用比较数学的观念，你提供一个关系函数，用这个函数去创造这个现象，由你给你认识。哦，不是我故意要讲那么复杂，是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去用一些现代的科学数学的观念来去理解它，你就用你的常识来理解，那就经常会把这么好的观念呢，讲得乱七八糟。那么词与本是，词是指谁啊？词是指谁啊？种子。种子跟根本是即所生果这三件事儿。种子是不是设藏在本事里面？而这个种子是不是等待因缘，能够提供创造所生果的一个亲因缘，对不对？所以是不是有三个关系？种子跟所生果，而中间夹杂一个中介变相，叫做阿赖耶识或者的根本是。这三件事情怎么样呢？不一不异，不能说是一件事儿，也不能说是三件事儿。这种体用一对，因果一对，两重关系理应而故。为什么呢？因为种子跟本事是什么关系？是体跟用的关系。体是谁？体是谁？种子，种子才是一切法的根本性嘛，所以种子才是你的体嘛，对不对？那么我们所谓的本事只不过是摄藏种子性的志向嘛，对不对？阿赖耶识只不过是摄藏种子性跟摄藏所生果相的志向嘛，的一个概念嘛，行不行呢？所以体是谁？体是种子啊。所以一切法都有它的自性因，我们名为种子。为了不讲自性因，我维持家就讲种子。所以呢，本事是它的用，是这个种子的用，对不对？阿赖耶识自己也是种子所变现的，对不对？种子一直不断的改变它的内涵，只要种子的内涵改变了，它出现了本事的太阳，它的意熟现行的果相就会跟着不同。所以本事而言，它本身就是在哪里？如果约我们这一生的果是一手果啊，可见得到的部分，可是我们内藏的阿赖耶识不可见的未来的一切种子式的部分又不可知不可见，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现行的色蕴，我们只是把这个色蕴当作阿赖耶识的所依处， 可是阿赖耶是一直不断的用前六识去造业，他一直不断的改变内藏不可知不可见的一切种子识，是不是这样子？等一切种子识圆成熟的时候，他又变成下一期的意熟识。各位要很流利的去改变智相、因相、果相的关系啊。我们这个色身不是你看到这样的简单哦，固体占有一定空间，有自信的存在，它是这种维系变化的相续分位的假象。你应该要懂得怎么样学习看这件事儿。好，这个假象再做个比喻，就像你们看电影跟电视的画面。其实你今天看到我在这边讲经说法，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像看电影，一格一格动画显现出来，你的眼跟升起的眼是所生出来的分别而已，对不对？在电视电影隔放出来的相续像当中，你不见到一格一格，你只见到一堆的动作序列，对不对？于中你会明白这个戏剧当中的爱恨情仇，于是你都活在你对于这一些动作序列的解释上，对不对？你活在对这个动作序列的主观认知上面，而有了受，有了想，有了你的自信的造作，而这些受想识又一直不断的改变你的内识，就是本识。本识改变到圆成熟的时候，它又现出刹那转变的相续相。我这样子转来转去，你们可以跟着上去想象这样的一个概念吗？它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啊，它是个相续分位。你不能说之为决定自信有，你也不能说它一切法空。所以我们说这个其实它的实相是依他起，对不对？是业因果报的相续分位，你只能这样讲。所以这边就讲了种子、本事跟所生果这三者的关系是不依不异，种子跟本质的关系是体用一对，对不对？而种子跟所生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因果一对。这两重的关系呢，道理就是如前面三项所显示那样子，法而如是，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体用因果，法而如是，对不对？种跟现世之间它就是体用一对，种子跟所生果之间是因果一对。于中没有讲的才比较重要，体不重要，用也不重要，因不重要，果不重要。在体用没有说的是什么东西？相，都是你自心所分别的自心相，那个相没有说，相特别重要。因果两个都不重要，没有说的那个东西特别重要，哪一个东西？缘。因果当中没有缘，你根本不可见因果的关系，对不对？体用之间没有相，你也不晓得体跟用，对不对？体不可知不可见，用飘忽飘忽，你不能说什么相是它，对不对？你不借着相来分别它，体用怎么见？你不用缘来分别因跟果，因跟果自性怎么决定？因跟果是缘性显现，体用之间是用相来分别，所以没有讲的那个字才比较重要，这样懂吗？那真是发耳如是，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你搞不清楚，这背后都是你自性分别自性相而说有体用。你不了解这是原生而不是实有因跟果的必然性，因跟果的必然性是由你原性去认定的，是你的自信见。圣义地来说，业性本空，因果哪有一定的必然性？你缘没有成熟，果没有现行，一切都是有改变的机会的。我们讲业性本空是这样解释的，不是没有，不是没有因果性。